欢迎收听九型人格乱讲，我是 Joyce， 我是九型人格的第四型。
我是 Rita， 我是第三型。这是一个轻松的九型人格节目，在这里我们会和你分享一些九型人格的知识，以及九型人格如何帮助我们自我成长，理解他人。Hey, Hello Joyce， 我们8月25号就是后天，就是七夕了，所以我们为了希望用九型人格来告诉大家，就是让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或是过得幸福美满，所以我们来去就是说明一下九型人格了。
对，今天是我们的七夕特辑，大家应该学到九型人格第一件事情，至少我啦，就想要知道说自己是哪一型，然后自己喜欢的人是哪一型，然后我们合不合啊，就是什么那什么像星座一样啊，星座不是都会有那个相配度百分之多少什么这种的。
哦，对啊，其实就是这样，就是
九型人格也有这种东西吗？帮观众问一下。
哦，帮观众问，那我要回答是不是？
嗯，
有啊有啊。Joyce 在第一集的时候就提过嘛，就是上网就看什么哦，第四型跟第六型配不配啊之类这种。
对，但是我哎，这样爆雷，让大家会不想要听这一集。就我们这集没有告诉你们说，就是哪一型跟哪一型就是最配，然后你跟哪一型就绝对不可以，这样跟那个星座不太一样。我们九型人格不是用这种看法。就因为我比如说像我那时候一直大推的那个网站，就是 O3O 什么，我们到时候放在那个资讯栏，就简称 O3O 那个网站，它就会写说。比如说我是第四型嘛，然后我就可以看我跟第一型的关系，跟第二型的关系，跟第三型的关系等等，就是你会每一型都会看出哦，你跟这一型的人相处会有什么擦出什么样的火花，然后会有什么样让你们争执摩擦的地方，所以你就是你不会有一个完美的配合，但是你可以选说你比较喜欢哪一种相处模式。
我觉得你这样讲还蛮好的，就是就不是说你跟谁一定比较好什么之类的，应该是说你们要怎么样去磨合，怎么样去相处，这是九型人格教你的吧，就是这种感觉，不是说哦你一定跟他就最合什么之类的，不是说你跟狮子座一定就最合之类的。哎，突然攻击星座会被骂。
哎，就你总不可能要一个人他就是又就是怎么讲，你总不能要一个人他非常有干劲，然后你又希望他脾气很好，或是你又希望他可能可以很能够等你啊，然后有耐心什么，就是这个很多很多个性上面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你就不可能要他就是都有啊。
对啊，真的是这样，就是大家都有优点跟缺点啦、啊、然后你要怎么样就包容他的缺点嘛，然后看到他的优点什么之类的，或者还有你自己的、啊、你看到自己的优点跟缺点什么的、
嗯、
就是看你们两个这样子怎么样，就是你们两个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缺点要怎么样相处之类的，所以是九型人格今天可以告诉你。
好期待哦。
还有就是说我们会帮你看一下你喜欢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或是你已经正在交往的对象，或是你的老公老婆是怎么样的人，然后你要到底要怎么样跟他相处这样子。
对，所以不管你是单身的人，你有对象，有喜欢的对象，还是你就是没有想要，你就想要自己过一个幸福的人生的人，都非常适合听这一集。
对，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都可以听。那在了解别人之前要先了解自己嘛，我们总要先看一下自己是哪一种类型的人。不管你是已经知道自己九型人格是哪一型的，还是你不知道自己九型人格是哪一型的，都来我们来先测验一下自己是哪一种人。
那大家会不会想说，就我不是 EP3 已经测过了、啊、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今天是个七夕特辑。所以如果你知道自己是哪一型的话，那当然最好。那我们现在就是一个针对情人节适用的一个，针对这种关系适用的一个测验。
你就算知道自己是哪一型，应该也可以从这个测验里面想思考一下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吧，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蛮有用的。
来，再测一次，测验永远不嫌多。
对啊 ，OK 啦，好啊，那我们来听一下测验是什么。
嗯，
那现在就是给自己的测验，这个测验是从一个叫做什么来着的书，
叫做什么的来着？就是最伟大的那个胡逸芬老师写的，就是有研究九型人格应该都知道胡逸芬老师、
嗯、
他写的九型人格说爱情，然后这本书已经绝版了，很可惜大家可以去二手 书店看看可不可以买得到。
对，就是如果你去找这本书的话，应该会觉得蛮受用的吧，而且我们今天的内容蛮多都是就是参考那个里面拿出来的。
嗯，
好，那我们就来测验一下吧。那现在是给自己的测验哦。那如果你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你自己的话， 那会是以下三个选项里面的哪一个呢？第一个就是我是一个比较重理性，讲求自制力与效率，给人冷静印象或者形象的人。
第二个就是我是一个乐观随遇而安，兴趣广泛，有点大而化之的人。
第三个是我是一个比较情绪化，会随感觉行动，凡事希望自己做决定的人。好，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思考一下自己是哪一种。好，大家想好了哦。那我们要继续来接下来来分析一下你是哪一型哦。
好，所以刚刚那个一句话来形容你自己，如果你选的是第一个选项，就是你是一个比较重理性，讲求自制力和效率，给人家冷静形象的人的话，如果你选的是这个的话，那我们来做下一题测验，就是你在团体中的角色是怎么样的。所以好，如果那你是冷静形象，你给人家印象是冷静形象的话，那你在团体中的角色到底是第一个你是择善固执，讲求诚信，是非分明，做事按部就班的人，如果你是这个的话，那你就是第一型人。
大家要记得自己这个就是你这样就是第一型哦。然后第二个选项是自信主动，讲求效率，注重形象，处事灵活变通，如果你是这一种的话，那你就是第三型人，这个要记得哦，你是第三型人。
好，那还有第三种，如果你觉得刚刚两种好像跟我不太像的话，那第三种听看，就是你是属于乐于独处，喜欢观察，热衷于探讨别人不知道的知识的这种，那你就是第五型人。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如果你刚刚选的是形容自己一句话，选的是我是一个乐观随遇而安，兴趣广泛，有点大而化之的人，这个选项的话，那你听听看这下面这三个人，三种类型的人哪一个比较像你，就是在团体里面你的角色通常是第一种是开朗热心，主动关心别人，想要当大家的好朋友的这种，就是到处一直去跟大家，非常希望跟大家都变成好朋友的那种，那你应该是第二型人，然后记得你是第二型人哦。
那或者是如果你刚刚的不是那个的话，你可能是勇于尝新，很会带动气氛，通常是聚会中的活跃人物，这样的话你就是第七型人，就你在团体里面可能是一个开心果这种。
哦，对，就是整天在那边嗨嗨的，然后一直想要带动气氛之类的那种。如果你刚刚听的那两个都觉得没有什么感觉的话，那你来听一下这个，如果你是沉静低调，常常被大家当作倾吐的对象，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着跑过来找你讲话，你就会一直对，你就会一直把它听进去的那种，那你应该就是第九型人。好，第九型人哦。
好，终于到最后一个叙述，就如果你刚刚选的用一句话来形容你自己，你说的是我是一个比较情绪化，会随感觉行动，凡事希望自己做决定的人，
就是比较有情绪的啦。
对，然后那也是一样，我们也来看一下你在团体中你的角色是三种中的哪一种。第一种就是你是在团体里面你考虑很多，对别人的表现其实你会很友善的支持，但是你不习惯当领导者，如果你是这个的话，那你是第六型人。
如果你是直来直往，很习惯当领导者，就是不太会让自己吃亏的那种人的话，那你就是第八型人。
最后如果你是其实你敏感内敛，喜欢幻想，不想要和别人一样，就很追求独特的这种，那你就是第四型人。
那所以我们刚刚就听完那个测验了嘛，你应该这样听完之后就大概知道自己是哪一型了吧。啊，大家都有把自己是哪一型记下来齁。
然后如果你觉得我们刚刚这个叙述好像太就这有点像，那个有点像，那个有点不像的话，你们可以大家就是知道，我们记得我们有个 IG 账号可以去看，然后里面有一些就是不管是就我们手写字啊，或者是比较详细的文字叙述可以去里面看。
你如果真的很想要确定到底是你是哪一型的话，你就去看多一点叙述，然后看看我们的 IG， 这些就会很有帮助，可以让你自己确定一下你到底是哪一型。好，那现在你已经确定自己是哪一种人格类型了吗？那接下来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要确定一下对方，你的对象，不管是你喜欢的对象还没在一起，还是你已经跟他在一起的对象，就是不管是正在交往还是已经结婚了，你都可以看一下，看看他，你的对象到底是哪一型。接下来这个测验是测这个，
然后也是跟刚刚一样，有这个就是一样的结构，就是有两题， 但是第一题啊，就是很着重是在于说，哦，如果你今天只是可能喜欢某一个饮料店正妹啊，或是就是那种便利商店店员这种，我不是很确定你测不测出来啦，可能你可能要故意惹他生气，或是看他会有什么反应。因为第一题就是要测说，如果你跟他有不愉快的时候，他的反应通常是怎么样的。但如果是这种有这种权力关系的话，可能就会就如果你是那个店员啊，或是跟那个客户什么这种，那可能就不太准，就是最好是没有利益关系的情况下。
就怎么讲，你如果要追人家，如果你对某个人有兴趣的话，你也不能只是跟他买饮料而已嘛，就是只是纯买饮料，应该也是不太能在一起吧。
是不是要一直跟他买饮料，然后跟他聊天什么这种的？我听说好像有一招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哦，对啊，可是就是你要一直跟他聊天啊，就是你不能只是跟他买饮料这样吗？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要先知道对方的个性，你只要先知道对方是哪一型啊，你自己是哪一型，你就比较知道要用什么策略。
哦，对啊，对对，这很重要哎。就你今天测完这两个测验之后，你就可以跑去那个网站上面看一下说，哦，这个型跟这个型会就是要怎么样相处比较好之类的，然后就可以去把那个饮料店证没了。是这样吗？
没错，
乱教学。
好好，所以我们现在来测你喜欢的他是哪一型哦。所以当你跟他不愉快的时候，他的反应通常是下面三种的哪一种？第一种就是即使他不高兴，他往往会先按不吭声，或者是跟你冷战几天，
就是不想跟你讲话，
反正就是冷战类型的这种。
然后第二个选项就是当你跟他有不愉快的时候，他的反应通常就是觉得，哎，哪一对情侣没有争执啊，怎么样都可以解决，就是比较乐观，然后不太喜欢争吵，就会觉得说，哦，都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一定都可以解决的之类的这种。
好，第三个选项是如果你跟他不愉快的时候，他通常是一定需要就是将情绪当下把它发泄完毕，就即使他可能根本就没办法冷静思考，但他还是坚持要当场把问题说清楚讲明白，就他一定要处理好他的情绪啦，除非他的情绪已经可以平静了，不然你们通常就会越吵越凶。
好，现在听完这三种就是有不愉快的时候他的反应，那你应该选好他是哪一种了吧。那接下来如果你刚刚是选第一种，就是即使不高兴，就是他往往就会先就是都不讲啊，或者是就直接跟你冷战了这样子的话，那你来看一下，选一下他是这三种的哪一种。第一种的话就是他不喜欢乱无章法，他喜欢坚持用一些正确的方法去做事跟生活。如果他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他就是第一型人。然后那你这也记得要写下来，记起来，这样我们等一下后面才可以继续讲。
好，或者是他不喜欢默默无闻，他很乐于努力工作，然后来赚取相对的报酬，强调有效率还有成功的形象。如果他是这个的话，他就是第三型。
如果他不喜欢依赖他人，喜欢心智的思考，就喜欢思考，然后喜欢观察事情，然后收集一些他有兴趣的东西的习惯的话，他就是第五型。
记好了吗？好，那如果你刚刚就是你跟他有不愉快的时候，你选的那一题你选的是他就是比较乐观随和来看待这些事情，然后他不喜欢跟你吵架，不喜欢吵架，然后也很少觉得有什么事情是很严重一定要非吵不可的问题的这种比较乐观派这种的话，那就来看一下就是下面哪三种叙述比较像他。第一种就是他不喜欢冷清，他很善良，乐于助人，有的时候却会热心过头，他很喜欢跟朋友聚会。如果是这种的话，他就是第二型人。
那如果刚刚那个不是的话，你听一下这个，就是如果他不喜欢受限制、受压抑，甚至还蛮冲动的，然后就很喜欢尝试一些新的事情啊，很新奇的东西啊，这种喜欢新的体验跟事物的话，他就是第七型。
好，如果上面两个都不是的话，那你看看他是不是他不喜欢冲突紧张，有的时候会太过于就是顺从别人，他向往与世无争的生活，这种的话就是第九型。
好，刚刚那三个都听清楚了齁，那个记下来，那我们接下来念第三个，就是说你跟他有不愉快的时候，他的反应如果是那种，就如果他的反应通常都是他一定要当下把情绪发泄完毕，然后他虽然当下可能不太能冷静，但还是坚持要把问题直接说清楚讲明白，就是除非他的情绪能先平复，要不然会就是只会你们只会越吵越凶这样子。如果他是这种类型的话，听听看他是下面这三种的哪一种。第一种的话，他就是不喜欢太突出，他很谨慎小心，凡事都会想很多， 他就会觉得说哦，遇到什么事情一定要先做好充分的准备才可以应变这样子。如果是这种的话，他就是第六型。
或者是他可能如果他不喜欢软弱，不喜欢让自己显得软弱，很有主见，但他有时候却会太独断固执，他喜欢掌控整个局面的这种的话，那他就是第八型。
那如果刚刚那两种都不是的话，那你听一下这个，他是不是不喜欢没有个人特色，他希望透过一些美的事情来表达自己，他很浪漫，但是其实情绪也蛮多变的这种，那他就是第四型。大家听到这边应该都已经把他是哪一型写下来记起来了吧，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继续分析下去咯。
好，大家有发现吗？就是有稍微有点研究九型人或是有专心听我们节目的人，如果你有听过 EP3 的话你应该会发现这个测验其实测你自己跟测对方的都是把它分成135或是279或者是684这三种组合，然后这种分类法就是其实叫做情绪管理机制，然后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之后会再做集数来解释，然后如果已经等不及的人呢可以先去听第三集EP3 我们有稍微简单的解释一下啦，但我们之后会更详细的解释。
好，那刚刚大家都已经选好自己和对方你的对象是哪一型的嘛，我们就来解析一下每一型是什么样的人，这样你就可以更了解你自己或者是更了解你喜欢那个人。好，那我们来开始吧。如果你或者他是第一型的话，第一型的人就是他很重视秩序啊，他在团体里面有一些理性公正的形象，
他他是很完美型吗？追求完美，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我有没有跟第一型的人就是交手过但是就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关系里面也会这么追求完美。 Rita 你有跟第一型的人交手过吗？
交手是交往还是交手？
这个
交手
就是比较广义的嘛
哦，
就是这种感情上面的交手
好像没有耶，第一型好像比较少遇到耶，可是他们好像就是我们看书上面写的，就既然我们两个都没有交手过，那我们来可以看一下书上说，就是他们喜欢的人是那种什么比较有美德，然后尊重他们的情人，应该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们很重视一些客观的原则或是条理之类的，所以就是你不要一直踩他的那些条理的线啊，不要侵犯那种。
我自己想象啊，就是也没有实际交手过，但我想象说就是可能以身边的第一型朋友来说，我就可能因为他们很严以律己嘛，所以他可能如果你是他的情人的话，因为我们都会希望自己喜欢的人好，就我们都会一种我要为了你好，然后所以就你常会把你自己要求自己的东西然后加注在别人身上，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会这样子，所以他们可能也会很希望人家也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就是很正义的情人，
对，很正义，有一些客观的标准的这种人，就是事情就是应该要怎么做，就是该怎么做，这样子做才会好，这样子哦，就是他们很重视一定要做得好这种概念，但就是
做得正确，
对对，做得正确，但是他的那个正确就是每一个一号人是有不一样的正确。
我觉得就是我刚刚想要讲的是说，我觉得可能他不一定会要求你，因为他们一号主要还是要求自己啦，但我不确定他会要求他的情人，就是但是如果就他可能不一定会要求你，但是我觉得就是要跟他们好好相处的话，就是你要尊重他的原则和标准，就是尊重他有那一套，不要觉得他跟你说什么什么你不要乱丢垃圾，就说为什么不能乱丢垃圾或什么之类，我就非要丢，你就不要硬要，就他如果很在意一件事情就不要硬要踩他的线。
哎，对，不要这样子，这样很过分哎。对，我觉得你举的这个例子很好哎，就是大家应该会蛮有感的吧，就有一些人应该会觉得说反正事情就应该这个样子做，那就是他觉得这样是正确的，他如果被踩到他就会一直心里觉得很不舒服这样子，那你还要一直踩他这条线吗？如果你想好好跟他相处的话，就是你应该要尊重他这些就是原则，就是他觉得不该乱丢垃圾，那你不要在那边说哦不为什么会要这样子之类的，但你可以应该可以试图好好跟他沟通，没有乱丢垃圾应该是本来就不要乱丢。
对啊，我们不要再鼓励人家乱丢垃圾，但我的意思是说对，如果你真的有一套你自己的逻辑的话，你可以好好跟他沟通，就我觉得他应该是可以跟你好好讨论，但是你就是这种事情他如果非常坚决的话，你就让他一下也不会怎么样。
哦，对啊，可以让他一下，因为他就是常在追求一定要更好，一定要做事情做得越正确越好之类的，所以就是你还是让他一下吧，包容一下， 我们就是用九型人格来包容大家这样。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第一型的人可能会比较平时比较严肃一点嘛，因为他常常都在想对与错的问题，所以就是如果他就你供他在工作或者他在忙正事或者他在忙他正义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不要去烦他。可是如果他就是忙完了以后，你可以给他做一点，就是陪他做一点放松的事情，让他享受到生活的快乐。我觉得就至少以我一个第四型的那种角度嘛，跟第一型相处的经验，我觉得好像就是会让他比较心情比较轻松，就是怎么讲，爱情都是从这种轻松的情况下萌芽的嘛。
哦，哇，爱情大师的讲话呢。
并没有，不负责任，没有跟第一型交手过，然后还跟人家交战，就是如何攻略第一型。
就是因为他们平常就是很紧绷嘛，然后他们的内心常常会有那种就是小天使小恶魔，诶，是小天使小恶魔吗？反正就是会常常会有一个批判的声音吧。他们内心就总是会想说，就是他做什么事情，那内心就一直有一个声音就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这样做，这样做是不对的。就所以他的内心其实常常有这种就是批判的声音，所以你可以多多带他走出这个批判的声音这样子，或带他放松啊什么的，就是这样一定会有助于你们的相处。
然后反正如果你或是你喜欢的人刚刚测出来是第二型的话，他们就是怎么讲，他们就是很，就你们就是很热情的人，很热心助人，所以他又叫第二型又叫助人型嘛。
第二型就是一个很追求爱，怎么讲，他希望被所有人爱的那种人嘛，所以就是如果你或者是他是第二型的话，就其实是很希望被爱的，所以他们会一直透过帮助别人然后给别人爱来希望会那个得到爱的回报这样。
简单来说就是他的心很大。他的心很
大。他的心很大是吗？
就你一个人，就是那种说的很好听的说法啊，他的心很大。但是他可能就是除了关心你，有些人会喜欢就是他的情人只关心他自己一个人，但是第二型的人他应该就是心很大。
对对对对，
他有朋友啊，就是他们可能都会觉得什么叫什么，诶，完蛋了，哦，他们都可能会觉得那种不能重色轻友，就是他们不会就是今天跟你在一起然后怎样，然后他就会只关心你，他还有很多人要关心。
怎么样，就只是有跟第二型交手过是不是？
也没有。怎么办，我这个交手人数很少。
就是第二型的人他们因为就是也很擅长付出嘛，所以他们都会一直在付出，就虽然说他会对大家都好，就是像刚刚 Joyce 讲的一样，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各种朋友啊什么的，但是他们因为很追求爱，所以就是你如果给他爱的话，他就会给你更多爱，这种感觉吗？就是一个一直在回馈的感觉吗？就是他会非常不懂得收敛的狂付出的那种付出，然后如果你很懂得珍惜他的付出的话，他就会非常的觉得非常开心，所以他最后就会成为一个回馈。就是我觉得第二型的人，就如果你真的觉得他的付出很棒的话，你要真的让他知道，就是你不要默不吭声吧。就是他如果跑到你门口送宵夜的话，你要说哦谢谢你之类的吧，应该很谢谢他，很珍惜他的付出这样吧。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
就我觉得因为每个人总是会有就是第一次交往的时候嘛，或是就是每个人只有新手时期，所以就是第二型他虽然是一个付出类型的人，但是他是不是可以在感情里面做得很好，这很难说。但是就你也知道说，如果你或者他是第二型的话，其实你们都会很在乎就是自己的付出有被人家看到，所以假设你喜欢的对象是第二型的话，反正你就是挑到他对你付出的地方，然后努力的往死里夸就对了。
往死里，哦，往死里夸是吗？你就夸奖
夸奖夸奖。对，
夸奖哦，夸奖，我想说夸什么夸。
往就是往死里的感谢他，就哦我觉得有你让我人生都变美好了什么这种。
感觉就是这样，就是第二型，就是你要夸奖他觉得真的他很付出的那些部分，你要完全有 get 到他那个付出的地方，他就会为你赴汤蹈火。
对
对吧，可是除了这个之外，你也要就是如果你是你们在交往或什么话，或是就算没有在交往，反正你可以多鼓励，如果他是第二型的话，你可以多鼓励他爱自己一点，就是因为他常常都在付出，就是对别人付出，他一直觉得他要爱别人，就是一直付出爱他才会得到爱这样，因为他就会可能就会一直陷入这个循环，就一直付出一直付出一直付出，然后觉得这样才可以得到爱这样。
嗯，
但是你应该要鼓励他说，哦，你其实也可以多爱他，多爱自己一点，就是你可以自己给自己爱也没有关系这样。
嗯，
当然你还是要倾注爱给他这样。
就我觉得因为第二型人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吗？还是反正总而言之是九型人格全书里面，我记得有说，就是他们其实第二型人，他们付出在别人身上，或者他们照顾别人的方式，其实往往都是他们希望被对待的方式。所以这种人其实很好懂，你就照着他对待别人的方式来对待他。然后，既然你是想要就是追他，或者你想要就是跟他有这种感情方面的这种，你就照着做就对了。比如说他是一个很喜欢帮人家买就是送早餐的人，那你就也送他早餐，他就会觉得哦，对对对。这就是那个表达爱的方式。你就是因为第二型的人常常好像会
怎么样
就第二型的人常常会因为就他可能心理不太健康的时候，他可能会就是会因为别人没有照着他想象中的那种爱的表达方式来对待他，就觉得对方就是不在乎他或者什么样的。所以你就是一定要观察到他喜欢怎么样被爱，然后这样子来对待他。
哦，对对对，就是他会心里面有一种就是有一套就是怎么爱别人的方法。就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比如说送早餐这种，就是他可能觉得如果你爱那个人呢，你如果你爱别人的话，你就要送他早餐这样。
嗯，
所以如果你要让他感受到他被爱的话，你也要送他早餐这种感觉。但这算是有点比较，如果他心理比较不健康的时候会这样吧。
嗯，
但是你还是可以就是观察一下他是喜欢，就是他喜欢哪一种就是相处方式。好，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第三型。如果你或你的情人是第三型的话，那诶就我嘛，我就第三型。
对，
如果是第三型的话，你就是通常就是他们就是那种喜欢追求有一些能力跟才华，喜欢追求一些成就，然后有一种有效率成功的形象，他们又称成就型嘛，所以就是一个看起来一副很有成就的样子。然后这种人呢，就是会喜欢的人就看起来也是蛮有成就的这种人吧。
是吗 Rita？ 你喜欢有成就的人？
我蛮喜欢的啊，对吗？因为突然变成在访问我，有点好笑。
不是，你现身说法就很有说服力啊。还有就是人家要怎么追你，这个蛮有说服力的。
我没有说，哎，
你要说什么？
没有，我要说，我没有说，就现在可不可以追哦？但是都可以啦，都可以，反正就是。
哦，是在 Rita 的时候开放追求，请喜欢的粉丝进来留言告诉我们。
粉丝就突然进来留言说：“哎，我蛮喜欢你的声音，这样吗？”就只有听到我们的声音，然后也没有看到人，也没有相处过，然后就说：“哎 ，Rita， 我喜欢你，这样子吗？”
对啊，哇，这不是一段浪漫的情缘吗？
哇，这个有点浪漫，这个粉丝有点浪漫哎。
对啊，
对，反正就是会喜欢有点就是成就的那种嘛，因为就是第三型就是蛮追求成就的，所以如果在别人身上也看到成就的话，就会觉得哦，好棒哦，这样。
哦，我记得啊，我记得我之前看那个中原的书里面是不是有写说第三型的人喜欢那个可以炫耀，就是可以让他炫耀的对象。
哦哦，对对对，中原那本书有这样写。对，应该就是说你要有他欣赏的能力，然后他会希望说这件事情是可以拿来炫耀这种感觉吧。就是其实这样听起来蛮不健康的，就是希望可以拿出去说嘴这样吧。就是跑出去说哦，我跟你讲哦，我老公他怎样怎样之类的。我老公就是什么，
对，我老婆是选美皇后什么这种。
对，应该是蛮希望有这种感觉的吧。
对，他是那个无名正妹哦，透露年纪了。
没有，他是抖音正妹。
抖音对，他抖音超红。完蛋，我没有用抖音，我不知道，我不懂。
你不要透露年纪啦，我都用抖音欸。
你有用抖音？这不是
不要让我透露年纪啦。
不说了。
哦，岔题了，岔题了。
对啊，可是我很想知道，因为我也没有跟第三型的人交手过，所以 Rita 第三型的人在那个感情中会是什么样子啊？
就是百变怪嘛，对不对？我记得中原那本也有写到啊，就是说第三型通常就会变成就是他交往的对象希望他是什么样子，他就会变成什么样子，这种感觉。就是百变怪的路线。
就如果我希望一个第三型的，我希望我的情人是一个欧巴的话，韩国欧巴的话，就是他如果是第三型，他就会变成像是那个，比如说我今天喜欢来自星星的你，他就会变成那个，他叫什么，都敏俊吗？
然后还飞到天空上面。
是这样吗？是这样吗？那不是跟第三型人在一起超好的吗？就是他可以就是完美情人，就是第三型人啊。
他的确是中原那本里面的确是说完美情人。欸，我现在这样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吗？还是怎么样？
不会啊，
我现在这个自肥节目
开放追求第二次。
现在是这个自肥节目啊，反正就是中原那本里面就有写啊，他就说第三型就是喜欢扮一种完美情人的感觉啊，就是 就是反正对方喜欢哪一种类型他就会变成那种类型的样子、啊、
嗯，
因为第三型本来就很擅长就是戴不同面具嘛，有一些百变怪的形象。不过如果你是跟他比较深入交往的话或是结婚的话应该会又有点不一样。我之前听了 podcast 就是他们是两个一对夫妻上节目这样、嗯、然后那个男生是第三型，那个就是那个女就是那个妻子就说她就是常常看到她不同面具的样子，就是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困惑这样所以你如果是跟她已经太熟的话你可能一直如果你不习惯看到她各种面具的话你可能会有点困惑。可是她就是说那个妻子就说她自从学了九型人格之后就会哦了解了，就觉得说哦反正她现在是就是不同就是这个面具然后那个时候又是那个面具之类的，就是第三型就是常常在戴不同面具啊，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吧。
所以婚前一个面具婚后一个面具，婚前婚后差很大就是这一型吗？
是这样是不是？
我
没有，他没有这样讲啊，那个 podcast 里面没有这样讲啊、
哦、就他们还相处了下去，所以其实还好还 OK 这样
对对对，他应该是意思是说他现在比较可以理解跟包容说他有各种不同的面具。
嗯，
哦，还有我觉得第三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跟刚刚第二型有点类似吧，就是一个可能跟大家都会很好这样吗？就是第三型很喜欢当一个万人迷路线的人。诶，我现在又在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是不是？
很喜欢当一个万人迷跟实际上是不是万人迷是两回事
啊，糟糕对，反正就是喜欢当一个万人迷啦，就是如果他就可能跟刚刚第二型有点类似吗，就是他有可能不会断了，他跟就怎么样他还是会对别人会试图想要当个万人迷，就是他如果是第三型的话，所以你可能要那个理解他一下，他就是有点喜欢当万人迷这样。他不是不爱你，但他就是喜欢当万人迷，他都要这样子。
那就是男女朋友的跟朋友之间的差异性在于哪里？访问起你了
差异在哪里哦？
对啊，那个分界线在哪里？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就有些人可能会做比较绝，就不跟异性朋友聊天，然后如果就是像第三型的话，我想一定还是会跟还是会有很多异性朋友嘛，那那个分界点在哪里呢？
我这样怎么讲出来这个分界点在哪里？其实就是他一定对你付出会再多一点嘛，就是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他跟其他人好就只是一种就是怎么讲啊，哦，这个分界点要怎么讲啊就是你希望听到的是什么？诶，糟糕，不小心露出一个三号的问题
哇，这段很精华耶就是如果好，如果假设今天那个今天我是 Rita 的男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分界点到底在哪里，他说你希望听到是什么，而且还是你希望听到什么还不是说就是你希望的分界点是什么，我会照做，其实他不会照做
不是啦，应该是会照做啊
我会照做是不是？
刚刚不是说吧，就百变怪啊，你希望他是怎么样他就会怎么样子。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教他切断所有异性的连结的话还蛮困难的，
我想他应该就只会走人就是要当一个完美情人跟当一个万人迷，这中间应该是有点拉扯，就是
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会有点拉扯。应该说如果你受不了别人真的喜欢当万人迷的话，你可能不能就是你可能不能找第三型，你可能会被他气死这样。
对，就可能不太适合。
对，哎呦，我讲一讲，哎，刚原本在往脸上贴金，现在就突然掉价
哎，不会啊，我们本来就第三型跟第四型，就我们当然讲多一点啊，对吧？
说的也是。
那如果哎，是换我讲，把自己讲自己
换你哦，你刚刚在那边讲我。
好，如果你你自己测出来，或是你喜欢的对象，他可能是第四型的话，那就跟我一样，我们就是第四型的人，就是很追求独特嘛。我想应该也会希望喜欢有就是也是一个独特的，就你要在对方身上看到他有一个独特的点吧，我自己觉得。
哦，是不是我看在一些书上面看到说很喜欢对方很浪漫之类的吗？是需要用浪漫情怀弄一些特殊的浪漫的东西这样吗？
我看那个胡一芬老师的书上面写说，我希望就是第四型人，我要一个热情浪漫的情人，我不知道我看到就要中
真的假的？
真的，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其他第四型怎样，可是对，可是第四型有他自己的浪漫的情怀，可能每个人剧本可能也不太一样，可是对，他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剧本，然后如果有照那个剧本的话，
你说一种浪漫的剧本吗？
就是对对对，假设说比较喜欢外星人，又表外星人，就是比较喜欢外星人的话，那你可能就会喜欢一个怪咖或什么这一类的。就是可能会有自己剧本，或者如果你喜欢那种什么总裁爱上你的话，那可能就会喜欢一个那种比较霸道的人。就我觉得第四型人应该有自己的剧本，或者是假如好，如果是男生的话，可能喜欢那种 某种特别打扮或是什么温柔可人型，他也可能喜欢，就会喜欢这样的人，一个自己的剧本。
哦，你是说他就是你们可能会比较对浪漫有某一种想象，就是某一种想象的剧本这样子，就是你就觉得说，哦，我的情人要是什么样子的路线的，我就觉得会就会很喜欢他，就会很棒。
对，就是他可能会就是可能太过于沉迷某一个剧情，然后可能就会把就是他周围的人套上某些角色，然后可能就会就是。对，就有这种盲目的这种爱情，
哦，浪漫情怀。
就是我觉得要跟大家澄清一下，就是第四型的浪漫或者他们喜欢的浪漫，不是说什么啊，就是搞个玫瑰花，然后怎样，就这种很通俗浪漫，不是
哦，原来是这样，是不是？
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浪漫的意思是说他有很多自己的想象，那你要知道他的点在哪里，这样。
对，我觉得一般人的对浪漫的想象应该就是那边玫瑰花之类的，所以应该是要说就是要了解你们内心的剧本是什么样子的。要懂你。
对，一般来说就是就像刚刚说的嘛，第四型喜欢独特，所以说如果是那种很通俗的那种浪漫的那个戏码的话，可能就你就知道
太俗烂不行。
对，但是如果你很俗烂但是还是弄得很有美感的话，我想第四型的应该还是可以接受啦，
就其实还是可以接受嘛，就是要弄得好嘛。
对，我还提供个剧码，所以我不是很确定其他第四型会不会喜欢，但是我也不是很确定这个俗烂，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是啊，是不是那个谁刘真还是谁刘，他叫刘真吗？反正就那个跳国标舞的那个，然后他就说他是有追求者，什么拿了一大束的气球，然后从他办公室外面的那个窗户这样慢慢升上去，我就觉得哦，很好啊。
欸，这个很偶像剧剧码之类的，很
对啊，可能就是哦，可能不会因为这个举动然后就喜欢这个人，但是会觉得哦，很好啊。
啊，还没有喜欢哦，哇，
讲的好像白讲。就是你可能会让他今天很开心，但是不见得会喜欢这个人，那这样好像没有什么用。
那他怎么办啦，啊，你没有，应该就是刚刚讲的吧，就是要了解他那个你们第四型你们内心的剧本是什么样子的，要怎么讲，要走那个你内心的浪漫剧本，这样子应该会比较喜
欢。我其实也不知道耶，因为我不知道其他第四型怎样，就我觉得我自己不是那种可以就是只要你追就会喜欢的那种，
哦，
就应该
对啊，每个人不太一
样，就是他自己有自己的剧本，所以就是如果你那个原本被他角色就把他定位成他没有要喜欢那个人，那可能就没用。
哦，剧本已经写好了，就是那个角色错的话你就掰了。
哇，好没救哦。
我也没有啦，不要这样。跟第四型多好啊。嗯，我讲不下去了，就跟第四型。哎，欸，可是那个胡一芬老师的书里面就是说第四型就是觉得旧爱才是最美，这怎么办啊？
完蛋了，完蛋了。
但是我们两个讲一讲就最后一开始贴就是一开始在自肥，然后后来被打脸。
哎呦，没有办法嘛，我们二三四就蛮有自恋型创伤，所以这个你要说我没办法。我没办法否认、啊，每一型都每一型的那个缺点，跟第一型也没有比较好啊，他不是就是
你们突然开脱。对啦对啦
对
啦，
可是我不能否认胡一菲老师写的这句话，旧爱才是最美。
Oh my god，
就是最美。我这个我说不出任何辩解的话。
Oh my god！ 哦，天哪，那个你的对象或是要追 Joyce 的人，哦，还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也没有开放追，没有啦，就是但是，
okay.
但是就是我觉得。欸，我这个有什么解啊，我自己是蛮好，我不是我自己蛮好，我在说什么。但是
那个自恋型创伤的自恋跑出来。
等一下我说不出来这句话有什么解，但是我其实我如果你喜欢第四型，我讲认真，如果你喜欢第四型他可能有个念念不忘的人的话，
嗯，
就是你应该要做的事，就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他，然后就是你们是有感情基础的话啦，就是他就你就你们并不是说什么就还没追到手或是怎样，但是如果你们是就是对，就是你们就是他其实除了这件事他有个念念不忘人，但他对他也没有怎样，就他也不是一直跟他纠缠不清什么，如果都不是，就他只是一直心里有一块那种的话，你就放过他，然后呢你就，嗯，对，就放过他吧。然后你可能可以跟他聊一聊就是这件事情，就把它当成一个一般性的事情跟他聊，就你听他是怎么想的，就他可能很有可能只是他自己在他自己的那个情绪漩涡里面，然后跟那个人根本就可能搞不好也只是一个那个路人，然后根本就是个或是一个什么偶像，然后根本就没有，实际上只是全部都是在他脑袋里面的幻想，所以你也不用太介意，因为他不会跟那个人怎么样。
对啊，第四型就是比较多幻想嘛，这样子。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些就是解法解方还应该 对大家应该会蛮有安慰的什么。就其实就是每一型真的是有每一型自己的问题或什么啦，就是就像刚刚说第三型就是很喜欢当万人迷啊，然后第二型就是很喜欢就是跟大家当好朋友啊，就算他跟你交往了他还是想要当万人迷，还是想要跟大家都当好朋友，就是
对，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人就是你要跟他相处的话，那你就要了解说他不是故意的，他并不是说那他都爱其他人，他不是这样，并不是说他这怎么讲不代表他爱其他人。
对啊，就是我相信每一型都你自己也知道你自己有你自己的缺点嘛，虽然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说这在感情中可能是一个伤害，可是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然后也没有说哪一型的人就是最好的情人，或是哪一型的人就是你就完全不要碰渣男渣女这样，我觉得不是这样，就是你们若互相了解，然后互相怎么讲，就是一个互相，就你们互相都有投入这段感情，我觉得还是走得下去的、
啊。就他不是故意的，他并不是说他就不爱你，只是说他本来就有一些这种特性，就是所以说第四型就是会想到一些旧爱才是最美之类，就是会想到一些以前的事情的话，就是你就是你要练习跟他相处的话，就是你就是要了解说他就是会有这些想法。
对，你就放过他，不然就不要来骚扰我们，不是？
那就是怎么跟第四型相处呢？就是他蛮需要，第四型是蛮需要独处的空间，然后会有一些情绪，就是你需要去接他这样子。
就你不用一直鼓励他，叫他什么好起来，什么明天就是个美好一天，他只会觉得你在讲干话而已。就你就他难过的时候，你也不用一直找话要来安慰他，其实不需要，你可能就就是那种他说很难过，哦是哦，然后你就好好听他。
然后是我听起来好敷衍，
也不是啦，就是
听他讲话嘛，对不对？
对啊，他是可以自己，他也是可以自己消化自己的情绪，就是他可能会忽然很想要讲很多话，或是忽然很安静，但你就好好配合他，不知道
放过他，不是
对放过他。
就我记得你说过那个，就是第四型还蛮需要，就是别人给他时，就怎么讲陪他的时间，这样嘛。就是如果他很想要，就是如果你很想要讲什么的话，就是你应该要好好花一些时间听他讲这样子。
对啦，就是应该说就是他会很，我觉得第四型应该会很希望有一个可以跟他可以沟通，他的就是心灵沟通很深度沟通的对象，应该这么说。如果你是第四型，但是你好像一直以来交往的对象都不是这种，可能你可以试试看，就是或者是你可能就你的剧本就不用演这一出，那可能也没关系吧。
好、哦、那我们接下来讲第五型吧。如果你刚刚测出来是第五型的话，就是你或者是你喜欢的人是第五型的话，这种人通常就是哦，他又称观察者嘛，或者探索者，就是他很喜欢在旁边观察大家，或是观察一些事情发生的样子啊，或是他对某一些他很有兴趣的知识或是一些领域，就是会非常喜欢专精研究下去。不过他有可能比较安静这样子吧，比较内向，比较内敛，比较不会那么常一直讲话这样。
对啊，所以他应该是就是全部里面最内向的类型吧，我觉得。
对，应该是他应该就是那种就是真的比较不讲话，他就会觉得说都不讲话也，这也蛮安心的嘛，或者他比较不会想到说有那么多想要跟别人讲的事情吧，他比较常会躲在自己的内心里面，这种感觉。
我觉得我想象第五型的人喜欢的就是喜欢的对象应该也是可以跟他一起探索他有兴趣的那些东西，就是我觉得共同兴趣跟第五型在就是交往或者什么应该蛮重要的。或者是说你可以知道一些就你也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嘛，然后你可以跟他讲很多他不知道的事情，这样他可能也会有兴趣。
对，我觉得第五型很注重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很有兴趣的东西，或是一些可以深度去了解的知识，
就是他就很注重他喜欢的东西这样。
哦，对啊，对他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就会一直钻研这样子吧。所以你要嘛就是跟他有一样的兴趣，就像刚刚 Joey 说的，要嘛就是你可以带给他一些新的一些别的方面的，可是他就是比较有可能是那种就是比较少会跟你联络那种，就是你跟他打几个字，就是你跟他打一串字，他可能没回几个字，或者跟你回个之类的嘛，我说好哦，我等一下会出现之类的嘛，就这样嘛。他可能回话的时候就会回比较少，这样。
就我也好像很难想象他们就是投入感情的时候是什么一个样子， 还是他们其实投入感情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客观那么理性这样？
哦，其实 我也不确定耶，我也没有认识第五型的人在投入感情之中，
没有跟第五型的人交手过
对，没有交手过，可是他们平常就是比较那个，就是那种就是没事不会一直联络那种。
嗯，要以朋友来说的话，
对啊，那其实就是那个书里面也写说，就是他就是这种路线的嘛，就是第五型就是可能比较喜欢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走感觉、所以他们又然后就比较内向啊，所以就不一定会一直跟你联络什么的，但是他觉得有兴趣的事情他就会跟你联络。应该说如果你觉得他没有太频繁的跟你联络的话，你也不要太受伤或什么的，不要把他放在心上，这就是他就是这样子的人。
对，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是有五号的朋友，可是就是以一个朋友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还蛮舒服的，就是可能我们可能同时对某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喜欢看什么展览，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去看展览啊，就这种兴趣方面是很好约的。就我不会说第五型的人都会窝在家里约不出去，我觉得不是，但是就如果、对，但我不知道就是对，就是当身为一个就是你是他的情人伴侣这种的话会是，对啊，会怎么样？就是如果假如你今天要约他是一个他没兴趣的活动，他可能就不理你或什么之类，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
不过我只是看书里面说那个，就是他跟你联络可能就只是比较是有空的时候才会跟你联络一下这样子，或是就是反正他想要联络的时候才比较会联络这样，他可能不是那种会一直在线上的那种人。就是如果你知道确定他是五号的话，那你应该要怎么讲，你要了解包容一下这个部分这样。
就是你可能要，我不知道，是可能你要多花一点心思找到你们相处的方式时间什么，就是或是某个什么事是一起共同的兴趣。
对，那接下来如果那个就是第六型应该是一个好，先说第六型是忠诚型，听起来就是一个很适合交往的对象嘛，是这样吗？
偷偷说好像交手自爆交手过一些六号，就是我觉得他们会自诩为很值得交往的对象好像在偷表他们，没有没有
笑、
对啊，如果你非常重视忠诚这件事情的话，我想第六型应该是蛮适合交往的对象吧。
应该是，就是第六型的人就是他是一个蛮合群的人什么，就是他很喜欢找到一些跟自己有相同观念或相同喜好的团体或是对象吧，也是吧。而且他们就是很忠诚嘛，就跟他们的别名一样，忠诚型，所以他们只要选择他们就会算是义无反顾吗，对，一直就是投入下去这样子吧，就是会很忠诚嘛，就是非常有向心力这种感觉。是吧，有交手过的
啊我回想一下哦对啊，你刚刚说什么啊
你跟我刚刚说的没有，就是很忠诚啊，就是他如果他一旦找到了你，就是他一旦认定了你，他就是会很忠心很忠诚的当你的情人吧，是这样吧。
说不出来
为什么想那么久啊，好好好，就这样哦
哎呦不是嘛，那个六号我们之前有访问过 Jonah 或者我们之前有讨论过一些第六型，就他们有的时候也是会不熟他们自己的游戏规则就也不要说啊，就是打个预防针，就是虽然第六型可能是叫做忠诚型，然后他们可能也真的非常重视这件事情，但是也不代表是说就是所有第六型的人都不会出轨
什么鬼啊，
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个大原则，然后在那个大原则之下他们可能也是会那个就是偷偷不遵守一两个。不是，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啊，就是还是要称赞一下第六型，因为我是蛮喜欢第六型个人喜好。然后
对啊，你第一集就一直就说过就自爆你喜欢第六型，好怎么样
是要说自己我喜欢第六型的原因吗？就好啦，以一个第四型的人的角度来说，就是因为我们喜欢刚说了就喜欢跟人家聊得很深入嘛，然后我觉得第六型也是那种感情蛮丰沛的人嘛，然后他们而且他们很细心，我觉得就是以我一个女生的立场来讲，第六型的男生算是偏比较蛮，就是大部分都是蛮细心的人就他们会很会察言观色，然后他可能很容易注意到，比如说比如说就是如果你很希望你男朋友是会以女生的角度来说，就他们可能会很容易注意到说你是不是哪里生病啊或哪里不舒服啊，然后他可能可以跟你他可以帮你做到无微不至的这种地步。 哎呀，好像也不是第六型都这样，可能第二型应该也可以啦，但讲的好混乱哦。对，但他们就是很细心的人，很谨慎小心。然后如果你们如果一起出去玩的话，他们应该就是很会规划那个行程，这是应该是个非常好的优点。
对，第六型的人好像都很爱规划行程嘛，然后就是应该说他们就是很谨慎小心，他们都一直看着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每一个方面都先照顾好，每一个方面都先想好，仔细想过之后，每一个就是会发生任何事情他都有应对的策略，这种感觉所以应该蛮多人喜欢这种的吧，
很可靠的情人。嗯，我觉得可靠是对，可靠是一定的啦，然后那个忠诚
好了，也是吧。
这个时代忠诚难能可贵吧，就是
对啊对啊，
我的意思
是
说就是现在世界诱惑这么多。
好笑，世界诱惑那么多。对，就是像书里面就会写说什么，就是第六型就会想要，就他自己很喜欢找到安定的感觉吧，所以他很喜欢那种安定安全感，就是要找到一个安心的可以让他安心的人。
嗯，他们我觉得第六型都蛮追求稳定的生活，但所以如果你很怕无聊的话，就是你跟第六型在一起的话，你就要就是怎么讲，就是他们往好处想，就是哦，安定安定，我今天过一个非常安稳的生活。就一样啊，就再次就是每一型的都有就是各自的利与弊啊，你自己权衡。
对啊，就一体两面嘛。嗯，
对啊，
就是你要安定的话，你就没办法一直追求一些就是刺激或什么之类的。
对啊，你想要他可靠，想要他安稳，你就不可能就希望他就是非常的多变，就是根本就是完全是相反的。
对啊对啊，但是如果反正你的对象如果是第六型的话，你就是你就知道，就是他就是会多虑啦，他比较会想很多啦。啊，我们之前在访问 Jona 的时候也有，有提到啊，就是他们就是会想很多啊什么的，就你不要直接跟他说哦，你想太多了之类，因为他们就是会觉得凡事都要小心一点这样。
所以大家如果还想要，就如果你是特定喜欢六号的男性的话，可以去听 Jona 那一集的访谈，是 EP6 是不是几啊？忘了，反正就是 Jona 那一集访谈。
对，
然后要怎么跟第六型相处，我很快速带过，就是访问都做很多了嘛，大家要记得听。对啊，他们很注重就是一致性，就你最好你要当个说到做到人，不然他就觉得你这个人就是善变，然后就开始怀疑你，然后就不相信，就是对对对，你不要引起人家那个的那种怀疑心。就对了，
而且就是你要多多表达你的肯定跟支持吧，对他们的，就是因为他们就是会想太多，或是他们对自己的想法比较不确定之类的，就是你可以对他多表达一点支持，这样他就很开心。
对，然后他就你不要让他觉得好像都是他在付出，哎，是吗？就是你跟他是要保持一种礼尚往来的那种，就不管你有多熟，你跟他都必须要是礼尚往来，不然他可能也会觉得不公平啊，或者是什么。
哦，不过我还蛮同意。哎，突然想到艾丽莎莎。这样子消费 YouTuber 是对的吗？哦，反正艾丽莎莎她就会说她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都是就是不要有任何你任何人的相处里面都是不要有任何人是任何一方是付出过多的，就是大家付出都是要付出的，怎么讲，就是不要任何一个人付出的过多都会有点不平衡吧，就这也可以套在
这上面，
应该
每期
都这样。不管是不是第六型，应该都是这样。
哇，艾丽莎莎如果有听到的话应该很感动，就自己的就是自己的那个讲话变成名言一样，艾丽莎莎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要对的。
好笑啊，对，
可以把它印成贴纸贴在那个书桌前面什么这种。
怎么那么好笑啊。
好啦，然后下一个，
对，下一个就刚刚说第六型就是比较安定比较安稳嘛，但如果你比较不喜欢走一个安稳路线，你喜欢的对象你想要他比较刺激吗？比较爱玩吗？还是什么一点？就是这一型，第七型就是另外一种，就是完全是跟第六型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嘛。
哦，对，
就不一样的。就如果你很喜欢这种类型的话，
对，第七型，就如果你自己或是就是你喜欢的人是第七型的话，他们应该就是那种非常多变的吧？
多变？我以为我们才多变。
哎，
应该说他们很想追求各种不一样的事情。
哦，对啦，就我的意思说，就他的兴趣很多变，应该是说，就他兴趣很广泛，然后今天想要去滑水，然后隔天想要去爬山什么这种的，或是今天又想要看书怎么的，这种
会有各种不一样的兴趣，然后想要体验各种不一样的事情， 然后可能又会点子很多啊，然后又就是不太会遵守各种规定这样。
哦，对，
就是那种就是在大家面前都是开心果，或者他搞不好会常常逗你笑之类的这种嘛，就是那个蛮有趣的。
哦，对，然后可能你可能想要跟他讲严肃的事情的话，可能也坐不住。
啊，对对对对，就是这又是一个一体两面的概念了。
对啊，不知道这么这么玩乐型的第七型，不知道他们会喜欢什么样子的人。
就是书里面是说他喜欢一个比较可以配合他的情人，应该是可以跟他一起玩的这种吧，就是他想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也会跟着他一起去做这种感觉吧。
对，我想象第七型应该也是比较偏在关系里面，应该也是就至少是要去干嘛这种方面是比较偏主导方面，主导的位置。
对，第七型其实还蛮喜欢，就我是有第七型的朋友，然后他在那个就他在交往的时候就是会比较，就反正他就会想到说什么，哦，我一定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会去，他就是会希望他的另一半也跟他一起去做这件事。
嗯，
他就是要可以一起玩的这种感觉吧，一起懂玩，
懂玩。
就是可以带给他一些新鲜刺激，懂玩的人。嗯，第七型朋友好像每个周末都一直跑出去玩一些什么之类的吧。嗯，就如果你也是这种爱玩路线的人的话，可能蛮适合跟第七型一起的。
对，你们应该就可以到处一起吃喝玩乐，然后就他应该也会带给你很多生活中的惊喜。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要怎么跟第七型相处，就是跟他一起玩。
对，真的就是这样吧，就是他想要玩什么你就跟他一起玩就对了，而且就是要让他自己定那些玩乐的计划这样。
嗯，
让他可以发挥他想要做的事情嘛，像让他想要可以就让他想到想做什么事情就可以去做这种感觉。
就是可能跟那个一般人想象的可能还也不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就是可能如果你是要追求那种忠诚，然后我们感情要怎么样专一，或是我们要 follow 一个什么弱有一个什么规则的这种，可能跟第七型的人就比较不太适用，因为他们是你绝对框不住的。哦，就他们热爱自由。
嗯，
他们很怕被人家限制住。
对，他们真的对他们来说那个自由这件事情真的太重要了，一个不自由无宁死是不是就是他们发明的，是不是他们讲出来的话。哦，谁讲的？
我也觉得，欸，我觉得什么爱情诚可畏自由价更高，感觉很像他们会说的话。
哦，对对，哦，这感觉是第七型讲出来的话。
对，真的。
对，所以如果你跟第七型交往的话，或是你喜欢的人是第七型的话，那你就要了解说他就是一个自由奔放的人，你真的是拴不住他的。
对，但是我身边有感觉是第七型的人，然后他们交往也蛮久蛮顺利的。
嗯，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办法，就是
也没有说不久啦。
对，我跟你说就自由就对吧，跟那个安定无聊就会不像，就会感觉是两个相反的。
就是总而言之就是要找到你们自己的相处模式吧。
就可能我在想，可能如果要让第七型人喜欢你的话，你应该也要常常就是让他觉得你也是有新鲜感，或是你，就是你一直有在学习新的东西啊，或是你一直有好多好玩的点子，这样他应该也会觉得你很有趣。因为我第七型的朋友就跟我说过说，就是他跟我帮我数，就是数了一片，就说他各个朋友，哦，这个朋友哪里有趣，那个朋友哪里有趣，然后他怎样怎样，他都会带他去哪里玩，哪里他都知道哪里什么好吃的东西，然后什么
哦， oh.
就他应该就会天生喜欢跟你玩在一起。这样应该是不错。
我第七型的朋友就是他在找对象的时候，他真的是会说出一些说什么，欸，你不觉得这个人很有趣吗？他就是会一直就是觉得那个人很有趣，然后他就还蛮喜欢这个人。
嗯，
他就是一定要看到一些他觉得很有趣的点这样。
对，
不过每个第七型喜欢就是觉得有趣的点也不太一样，就看他喜欢怎么样子的活动这样。
嗯，
就是他就比较喜欢怎么样的人，他就是喜欢跟人家是可以玩在一起的那种嘛。
嗯，
就比如说他如果喜欢去登山啊，喜欢去户外的话，那他就会特别喜欢跟就是这种人交往啊。不过可能大家都是这样吧，可是反正他就是很希望他的另一半可以跟他一起玩这种。
那再来讲到第八型，如果你或是你喜欢的对象是第八型的话，第八型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挑战者。
我觉得第八型应该是蛮多，我这样讲会不会太把大家定型，蛮多女生可能会喜欢的类型。就第八型比较有
霸道总裁爱上我。
对对，霸道总裁型的就是有领导力的感觉，他在关系里面应该是一个带领你的感觉，带领者，
对，
主导的概念。我觉得好像蛮多女生喜欢这种啊，就跟你刚刚说一样，霸道总裁路线。
那是我可以再大胆说我的假说，就是我觉得可能那个就是亚洲文化底下可能很多六号女性，所以喜欢八号的那个霸道总裁。
蛮配的吧，
假说不要听，可听我乱讲。对，
我的假说也是他们蛮配的吧。
一个就是如果你，对啊，如果你很喜欢那个权威感，如果你喜欢那个就是那个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就是他很怎么讲啊，不一定权高位重，但是他很稳，不是很稳重吗？
就很喜欢很有被就是带领人的感觉吧，
他很有力量啊，他会是一个很就是很有力量的角色，然后他会就是勇往直前的那种感觉。
哦，对啊，我觉得勇往直前这个词，就是他可能有时候会比较主导一点，就是有时候搞不好你也比较有意见的时候，他可能也会觉得说，哦，反正听我就对了之类，但是他大部分时候都是会给你很多力量，就是带领你这种感觉。就如果你是比较喜欢追求这种的话，
就如果你让他觉得你是跟他同党，或是他是就是他你是他的你是他的那一对的话，他就会他会很保护你。
哦，对对对啊，对，八号就是很保护人的那种嘛。
对，
八号也蛮习惯，会蛮喜欢保护就是弱小的人这种感觉。
哦，所以就是如果要吸引八号的人的注意的话，你就是要扮弱小。
我们这什么教学，好好笑。
天哪，这个好霸道总裁爱上我，是不是都是这种，
就是啊，
个小职员然后什么的。
都是八号总裁啊。就是八号天性，就是因为他们就是一种领导者的天性吧，所以他们看到就是迷途的羔羊之类的，就是会想要去带领那个羊。哇，听起来好那个，
嗯，
就是大家扮演一个小绵羊，这样八号就会来就会来找你了。
对，但哎，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就是有男女就性别角色的差异，因为就感觉我认识的八号女生，其实她就如果喜欢男生的话，她就八号女生通常会喜欢比较就比她更有权势的男生。
哦，
然后但是八号男生可能就像刚刚说的，他可能比较喜欢弱小的嘛。
对，这可能有一些就是个性上或是性别上可能会有一点差异这样子。
嗯，
的确是在书里面就是会有些会写说，就是八号人就是会喜欢一些，就是会喜欢有权势的情人，就是他喜欢对方是也很有权力，因为他自己也蛮追求权力，所以他也希望对方是有权力的。
嗯，
可能在就是这个文化下面，就是女生比较容易喜欢就是男生是有权力的人吧，就是如果你是女生是第八型的话，
嗯，
她可能会追求说对方也是有权力的人。
我觉得是因为我在想啦，就是因为第八型人他们就是很追求自己权力这件事情，就不管男生还是女生，第八型都是很追求权力，只是可能在这个性别框架之下，在这个社会的框架之下，男生跟女生追求权力的那一般的途径可能不太一样，可是女生需要去追求一个更高权势的人，然后就可以帮助他可以更有权势，但是对于男生来说的话，他可能是需要一个比他弱小的人，让他就觉得自己可以成英雄。
哇，我觉得你分析的非常精辟。
不确定，我是乱说的。
然后我觉得很精辟耶，反正我们两个这边就是就觉得蛮不错的。
乱讲节目。
对，乱讲节目。可是反正第八型版就是在追求权力嘛，所以就是，
嗯，
就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蛮有道理啊。
嗯，
就反正就算你刚刚讲的那个，就反正刚刚那个讲的，就算你只是听听而已，但是反正第八型的人就是有在追求权力权势这样，所以你
嗯，
就是要让他觉得他有，就是他可以有他可以掌控的事情这种感觉吧，这样他比较能够，就是你比较能够跟他相处。
对，我觉得然后也不可以，就是跟他相处的话你也不能直接打压他，
嗯，
就是打压他就是他最有自信的地方，然后那你觉得你就直接 out，
这样他就直接就受不了，你就是觉得你这个人真的不行，
他就觉得你在跟他对着干，就是他本来觉得你是跟他是就是有的这一就是什么朋友的这一边，然后你对，然后如果就他觉得跟他跟他是一伙的，但如果你忽然跟他对着干，他就觉得你现在是怎样反目成仇吗，我也跟你对干。
哦，对，他们是可能是会那种跟你对干的那种类型，但是他只要，嗯，他也是那种就是认定如果你是他的好战友的话，就他们找另一半应该也有点像是当他的好战友这种感觉吧，就是可以一起奋斗的人。
嗯，
他们就是那种一天到晚这种 fight 的那种气氛，所以他们也希望他的对就是他们的另一半是你跟他们一起 fight 的那种人，所以是也是有点跟他一起支持或是当跟他一起并肩作战那种感觉吧。
嗯，
然后跟他讲话的话，嗯，就是怎么跟他们相处呢，就是其实可以直接坦白的表达吧，就是如果什么的话如果有什么不愉快或是有些你觉得可以讲的事情的话，其实你就不要怕，就是直接跟他讲就好了， 他应该会蛮 appreciate 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就像刚刚不小心透露那个情绪处理机制一样，就是他们也是比较反应类型的，所以他们在气头上一定会跟你一定会大爆炸。所以你首先你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如果你不是第八型但你喜欢第八型的人，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怕他。就你如果一旦露出你害怕他的时候，他其实会很受伤，因为他其实人生中已经遇过太多害怕他的人，所以他其实并不喜并不希望你也害怕他。所以就
第八型其实对他就像刚刚 Joyce 讲的，他人生中已经遇过很多很多害怕他的人，他其实不喜欢别人害怕他，他只是比较直接的表达他自己的意见而已，他并不希望造成别人害怕吧。
对啊，
就所以说跟他讲话说不要害怕，就是就算他就是他可能会比较容易气起来然后就会整个爆炸之类的，就是就像刚刚说就是比较反就是反应组情绪反应组就是情绪会直接出来的，但是那只是他的一个表达方式啊，然后就是他如果气头过了他就会又好了这样，但是在当下你也不要害怕，就是好好的跟他讲之类的，
然后你不要害怕但你也最好不要在当下直接跟他吵起来，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可能还是要等他情绪稍微平静一点然后再试图跟他沟通，不然他也没办法跟你理智沟通。
对对对，不然也吵不完啊。
对对对对，等他平静一点然后你再跟他直接坦白的表达，应该会比较能够沟通。
接下来讲第九型，下一个就是跟第八型那个非常不一样，第九型感觉是比较安静，然后都比较好像看不太出来什么情绪，就是他比较不会把他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或是他就觉得他就是觉得别人好就好了这样吗？他就是比较不表达自己的事，
就是你可能想要找他吵架他都跟你说啊没关系啦啊不会怎么样啊没问题。
对对，他就会觉得说一切都可以变好的这种感觉，然后他通常就是人缘蛮好的，然后他跟大家就是大家都蛮喜欢找他相处或是跟他倾诉，
就可能比较那种好好先生好好小姐那种类型。
对对对对，那第九型也是就是他们的基本欲望就是追求平静嘛，追求内心的平静，所以他就是会很喜欢，他会很想要找一个可以安稳共度一生的情人。诶，他们也是是不是？
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应该是一个蛮适合一起共度一生的人。
我觉得就是第九型就很像树懒乱随便举个动物，就我觉得诶，我记得看那个动物方程式里面就有这种感觉，你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动物方程式
你说那个树懒、
对，那个树懒先生，诶，是树懒，对啊，诶，反正我记得有个爸爸树懒爸爸还是谁，然后就是他每天都这样慢慢的，然后什么事情都跟他就跟你说没关系，然后什么什么怎样的，就是假设如果你可能对啊，假设如果你可能想要跟他沟通什么事情，可能就会不知道，如果你在气头上的话，可能也会拿他的没办法吧。所以他可能都跟你讲没关系，然后他其实心里偷偷生气，或是好不容易你跟他讲老半天，然后他就好像都跟你说好好好，然后就阳奉阴违那种。
哎、欸，怎么讲的这样？可是反正。那就他们的基本欲望啊，就是他们会比较觉得说别人好就好，就他们比较会一直压抑自己的愤怒，这种感觉，就他们可能生气了，但是他们会一直压住自己的愤怒。九号比较会就是有点想要摆臭脸，但是又希望别人不要看出来他们臭脸这种感觉，就他们其实有时候可能会发现自己在生气，可是又觉得不希望别人发现自己生气，可能会有点偷偷的摆臭脸，希望你发现，但又不太希望你发现这种感觉，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他们会希望说哦那好那我配合一下你这样，他们就说哦好好好好好这样子。
哦，有，我记得书上面有说就是第九型的人会就是会藉由退出来什么表达抗议还是什么之类，就是他们比较是那种无声的抗议的那种，
对对对对
对，就但他还是有在抗议，
对对，所以是比较摆臭脸这种感觉，但是就是微抗议的感觉，但是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他们就是比较平静嘛，就是他们配合度也很高这样子，所以就是书上会写说什么他们会喜欢找一个可以一起好好生活的人吧，就是可以带给他可以让他平平静静的生活，不要一直有一些大风大浪之类的，他们应该不喜欢，他们应该比较喜欢
田野恬淡的生活。我在想像跟第九型人就是交往的话，我也没有跟第九型人相处就是交手过，然后我就想说跟他们交往会不会像是一种跟那种瑜伽大师还是什么那种心灵导师在一起那种感觉，每天都告诉你说每天说哦没关系不要生气明天会更好，然后
没有那么夸张啊应该没那么夸张吧，我觉得他们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比较像是蛮平静比较平淡的生活吗，就是喜欢叫什么小确幸吗，平静的美好生活中平静的美好的感觉吧，然后跟他的情人好好相处跟他的家人好好相处这种感觉。
我要说的只是说就是我第九型的朋友感觉跟他们讲话都蛮可以平静身心的，怎么讲，就是
瑜伽大师，
就是对啊，你可能有什么烦恼跟他们讲一讲，然后可能他们听一听，然后好像也没觉得什么大不了，然后你就自己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然后就这件事情就过了。
就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就是可以听你倾诉然后可以带给你平静的人的话，应该蛮适合就是找第九型的人。
嗯，
他应该会给你带来很多生活的平静，就跟前面有一些型不太一样这样。
所以如果你喜欢第九型这种的人的话，那你要怎么跟他相处呢？就是你跟他要一直有一个就是温馨和谐的气氛吧，你要保持你们的相处的气氛是这样子。
我觉得第九型的人是一直常会带出一个温馨的感觉啊，
然后可能也不要太常找他们吵架吧，
就不要试图跟他们吵架，他们应该非常不喜欢吵架。
我觉得第九型的人是不是你也没办法希望他为你改，也不是，好像这样不是这样说的。那要怎么跟第九型的人沟通？如果就是他有些事情你不喜欢，
就你还是可以跟他讲吧。应该说就是学完九型人格之后，你应该是你们两个要一起成长这样吗？就第九型的人可能比较不会表达他自己的想法什么的，就是你可能对他有一些觉得他应该要改的地方，就是你们可以慢慢的一起成长，来一起学九型人格一起成长，不然推销
哦。对，我记得那个陈世荣那本书里面有说到说，就第九型的人他们不太会表达自己的，就像 Rita 刚刚说的，就他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想法，真实的想法。可是你可以就是你跟他够熟的话，你应该可以从他的其他的就肢体语言或什么看出来他其实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嗯，或是就是你其实可以慢慢的让他知道其实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没有关系，你就一次一次的慢慢的一直鼓励他讲自己的事情，然后鼓励他把自己到底想什么讲出来，这样子你比较知道怎么样跟他相处，他在意的点是什么啊，或是你觉得就是你可以跟他沟通一下，你就是你可能会觉得他有一些点怎么样之类的。
嗯，
其实是可以慢慢的沟通的，但是我觉得比较不能跟他们应该是大吵这种，如果你试图要跟他大吵架的话，他应该会就直接放下来不理你了。
对，我也觉得好像会这样，
就是比较温馨和谐的气氛下沟通。
哦，就我觉得像他们第九型，他们的就是基本欲望还是什么，就他们其实也是就是看到他周围的人好，他其实就蛮开心的。所以就是如果你是用这种很平静的那种方式跟他沟通，让他知道就是你真的希望他怎么样，或者你真的希望你们的关系是怎么样，我觉得他应该还是会很愿意配合的，就不是配合，愿意跟你合作。
嗯，好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就讲了一到九型就是的情人会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们要怎么样跟他们相处。
嗯，然后如果大家有想要再看细部的那个，就是假设你是第三型，然后你喜欢第五型或什么之类的，这种细部的第三型跟第五型的人要怎么相处呢的这种细部的那个叙述话，可以去看 O3O 那个网站，我们放在资讯栏里。
对对对，就是你要特别看几号跟几号怎么相处的话，就是我们就可以去看那个网站这样。
嗯，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都了解了自己还有对方是什么样类型的人的话，那我们其实可以利用九型人格来思考，就是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然后就是知道就是你可能心里面会一直有觉得哪些有一些，因为你是这一型人格的人，你可能会觉得说哦，我就是对某些事情就是会觉得说，哎，好像一直没有被填满或什么之类的。但是就是其实你调整一下心态的话，你会发现，哎，其实世界非常美好的。你把这个心态改过来之后，你就会，就幸福是从调整心态来的这样子。所以我们来给每一型人格的人来一些建议吗？就是你怎么样调整你的心态？
对，就是这些都是胡一芬老师给大家的建议
啊。对啊，对对对对，
声明一下。那给第一型的人的建议就是说让你放轻松，因为爱情并不需要打分数。
对，就是因为第一型的人会比较就是觉得事情一定要遵照一些正确的路，就是正确的原则啊什么的这种走，然后心里面可能会一直有一些批判的声音，就觉得说哦，不可以这样做，这样不正确，这样不正确。但是其实你可以放轻松一点，你可以就是这爱情不需要打分数啊。胡一芬老师讲的真好，就是没有分数这件事情。就是
我觉得我比较想说的是，就是可能第一型对于很多事情都会有是非对错之分，但是就是我个人认为关系里面是没有那么黑白分明的是非对错啦，所以就是放轻松，在感情里面还是 开心最重要
啊！哎、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好，对，就是这样。哦，不管是什么关系啊，就不过是就是我们今天是特别讲就是爱情里面，就是就的确是就是没有是非对错这件事情啊，没有一定要怎么样。
嗯，
那如果你是第二型的话，就是给第二型的人就是珍惜你的付出，物以稀为贵，因为第二型的人就是会很。一直付出一直付出一直付出，就是他们觉得要给别人爱别人才会爱他们，
嗯，
所以就会一直付出过多。
其实是想要让第二型的人知道照顾自己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就你也是值得被这样子、嗯、就是这么好的对待。
对，就是你对别人这么好，那你自己呢，就是你其实也可以对自己这么好。
嗯，
你对你的情人好，就是你也要对自己好。而且就是像老师胡一芬老师说的嘛，物以稀为贵，就是其实你可以适度的不要付出到那么那么多，就是你已经付出非常多了，其实、嗯、就是因为你习惯性的就是已经比别人都付出多很多了，所以其实你再稍微收一点的话，收敛一点的话，就是可以让人家觉得哎，更稀有，这个付出更就是比较稀有，就会觉得比较珍贵这样子嘛、嗯、就是大家会更你的对象会更感激你，或者会更看到你的付出。
然后我想到就是第二型的人可能会就是因为他其实很需要别人看到他的付出，但他可能常常都是已经付出就累积到一个不满的情绪，然后才忽然就是觉得哦，你都没有看到我付出。所以我觉得第二型的人可以平常的时候就让人家知道说哦、就是你有在付出，然后不要累积那个心里面的情绪，
要让别人知道，就是表达说你其实是就是有在付出的。别人可能没有意识到那个是付出这样子。
对，然后你也要相信说就是真的喜欢你的人，他们是愿意付出的，而且他们可能已经在用他们的方式在对你付出了。
嗯，
然后给第三型的人的建议就是，
先念给我听。
哎，对 ，Rita， 你听听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不要怀疑，没有条件的爱真的存在。
你怎么听起来那么可怜啊？
就是你不需要是最最最美、最最最帅的人，或是你不需要是一个最成功的人，也会有人真心诚意的爱你一辈子。哇，打包票。
那个打包票，对啊，就其实第三型的人就是都会，就是他们抄我给他们讯息，就是你一定要是最棒的这样子嘛，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就是你一定要是最棒的，在各个方面都最棒的，人家才会就是爱你这样子嘛，所以那个胡老师才会说就是不要怀疑，其实没有条件的爱真的存在，就是你不一定一定要是都是最棒的最有成就的什么的，人家才会爱你。
嗯，
就是爱是无条件的这样子吗？
所以 Rita 你相信这句话吗？
相信这，我都相信他说的这句话、
啊、对对对，
这个就是这个一个谏言嘛，就是一个建议嘛，就是需要
努力相信中，
就是要一点时间消化，这真的就老师写的非常好啊，就是就如果你是那一种应该会真的觉得就是好像哦这样吼。好，那接下来是这样，我念第四型，给第四型的话，
有现在竖起耳朵在听。
别让不甘平凡扼杀你的爱情，请珍惜所有。是因为第四型就比较喜欢追求独特性嘛，是不是就比较不甘于平凡。
对，我们要过一个很独特的人生。对，如果我的爱情太平淡的话，就第四型的人就喜欢轰轰烈烈的，哎，应该吧，就喜欢轰轰烈烈的感情啊。所以我这句话很受用啊，很认真在持，在那个持守，把持，不是把持，
把持
在那个坚持，把持听起来好像怪怪。
对，所以真的觉得很受用，是不是？就是觉得，
对啊，
就是觉得你是可能会有点想要追，就是会你是会想要追求轰轰烈烈的那种。
我是啊。
哦，所以就是如果告诉你这句话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平淡里面还是有很多美好的。这样，
对，就是总有你可以找到新鲜感的地方，不是新鲜感，就是新鲜感，对啊，对，总有你可以找到轰轰烈烈的地方，即使平淡中也是有轰轰烈烈的。
对，我好像就是在某一本书上面看到，就是如果你静下心来看的话，你会发现每就是任何生活中的任何小事情，任何时刻都是有它美好，就是有它新鲜的地方这样。
对啊，就其实就是又是在说我们九型人格在强调的重点，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格都会用都会过度的追求自己的那个基本欲望，就因为太害怕那个基本恐惧，可是其实我们追求的方向往往其实是都是反方向。
对，
然后如果 就是你慢慢接受这些东西的话，其实就像四号人追求独特，然后可是其实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你干嘛要追求独特？而且每个人就只能做自己，不然你还可以做谁？就你不需要追求做自己。对，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嗯，
听起来真的是个很健康的嗜好呢。
成长中啦，齁，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九型人格啊。
对齁，
好啦，然后给第五型的建议就是沉默与不回应是爱情的杀手。哇，这在骂人吗？
有点严重哎。
对啊，
对，可能我们看起来比较严重啦，可是第五型可能看起来没那么严重啦。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跟五号交手过，可是我认识五号朋友并不会这样子啊。
真的，我五号朋友会这样哎、欸。
哦，真的，
就是比较沉默不回应啦，就是他们可能就觉得哦，这不需要回啊，就觉得回一下嗯之类的就好了。但是其他那种比较活泼、比较爱讲话的类型的人，就会觉得说搞屁哦，干嘛不回我话、啊？
嗯，
就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很需要人回应的人，只是你喜欢的人、你的对象或者你另一半是第五型的话，就是你要稍微体谅一下。不过第五型自己也要听进去这个谏言，就是你不要都沉默不回应，你也要给人家一些回应这样。
我记得我在书上面看到，就是第五型的人他们常常会需要，就是他们会去怎么样去不是计算自己的那个能量消耗，就对他们来说其实跟人相处是消耗能量的，所以他们可能会很不自觉的就会退回到他自己的世界，他觉得比较也比较舒服，所以就我相信他们的沉默跟不回应不是有恶意的，只是
对啦对啦，
就对他们来说就比较难啦，但是对于第五型的你来说的话，可能就这句话真的是要听进去，因为可能别人是这样觉得的，
就是不要一直说到自己的小世界，虽然我不确定你会不会意识到，但是如果你意识到的话，你如果意识到自己退回自己的小世界的话，就其实你可以稍微走出来一下，就是因为你有你自己的另一半嘛，你的对象，那你应该要适度的就是出来你的小世界跟他相处嘛，
嗯，
就是他应该会需要你，不然就会成为爱情杀手。
好可怕哦。
我靠，这句话真的有点可怕。好，那接下来第六型，给第六型的人就是不要害怕，你一定会幸福。哇塞，这句话好特别哦，对我来说，我觉得你一定会幸福。哦，就是第六型的人可能会比较害怕说就是自己可能会得不到幸福这样的嘛，因为他们会一直想一些最坏的状况。
对，他们搞不好今天跟一个新人交往，明明就一切都很好，然后就开始担心，嗯，他是不是就是其实还有很多别的朋友，然后他就是其实他也没有很喜欢我，然后开始想到那根本就不存在的剧情。
所以他们可能会有太多的担心，所以就是其实就跟他们说不要害怕，就是你要相信自己一定会幸福的这样。虽然说不要害怕这句话对第六型来说可能会比较困难，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基本恐惧吧这样。
对，偷偷说那个胡老师自己就是第六型，他之前在节目上有说过，所以他给第六型的谏言应该是非常的准才对。
对对耶，对，胡老师是第六型的。
所以就是其实我偷偷有给我有给第六型的朋友看过这句话，看了就是大感动。
欸，我觉得我第六型的朋友就是对于这种就是加油打气的说你一定会幸福这种，就是他非常的喜欢。
嗯，
就是你真的一定会幸福，你要相信自己好吗？
因为其实就是一样啊，就是每一型的人他们会因为自己的基本恐惧然后破坏了这个关系，所以第六型的基本恐惧就是害怕，你可能会过度的害怕，然后你可能就会乱翻人家手机啊或者是什么，这种就是其实本来没有问题，也是你自己造成的问题，你自己想一想就想出问题来了。
哦，我觉得你讲到很好的点，就是对，就是你可能会第六型的人可能比较会怀疑，就是怀疑东怀疑西的，所以就是可能会比较想要去看他讯息，他到底跟谁讲话，他到底跟谁是什么关系这种。
嗯，
但是其实人家就是他可能其实没有跟那些人有什么特别的关系这样，所以你的害怕可能会反而会造成反效果，造成你们关系变不好。
嗯，
所以如果你先慢慢的开始练习不要害怕的话，其实你会更幸福，就是你会更容易在这让这段关系更好这样。
好，再来是给第七型的人的建议，就是下一个情人未必会更好。
其他人听到这个会如果他喜欢的是第七型的话，他会不会吓死了，想说他怎么一直要找下一个人。
不知道，也是就是很容易就是会想东想西的，就是
就很喜欢寻求新鲜刺激感吧。
对，就想说诶，这个看起来不错，那个也不错。
每个看起来都不错，那下一个会不会更不错这样子。
就也是因为第七型的人就是他个性上就是喜欢追求自由，然后喜欢追求新鲜感，然后不要受拘束什么等等的，所以其实这个也算是对抗他们的基本恐惧，就是 就是要让他们学会专注吧，就是像就如果大家知道的话，第七型的那个整合方向是往第五型，就是让他们可以专注在他们真正喜欢的事物还有人身上，我觉得啦。
对，就是如果他们在比较安就是比较成长过的第七型的话，他们应该会比较专注在他们某些兴趣上面，
嗯，还有某些人不是
就大家听到这句话也不要觉得第七型就是会一直找下一个，没有没有，我认识的第七型就是也是蛮稳定的。
对，我认识的也是
对对对，所以大家不要担心但是意思应该是说就是不要一直去追求一个新鲜感啦，如果你是第七型的话不要一直试图一直追求新鲜感，就像我们刚刚其实讲第四型的时候也有谈到，就是说不要一直觉得很平淡，就其实你如果细细品味每个当下的话，每个当下其实都有它的新鲜刺激感。
没错
好，那下一个就是第八型，给第八型的话就是忍住气沉住气吗不要说会让自己悔恨的话我觉得这个
我就说的蛮好的啊
说得超好啊，我觉得讲完了我觉得很好笑，
就第八型很容易在气头上面说出一些就是比较激烈的话，可是但是我认识的第八型他们常常都在爆气完之后马上就后悔。
哎、欸，对，真的是这样，
所以可能这件事情上面应该是蛮需要练习的。
对，我认识的第八型就是他真的会很容易爆气，然后爆气完之后就会觉得、哦、好后悔我当时为什么要就是在气头上然后就讲出这种话这样。
对啊，然后尤其是在关系里面可能又会也就是这种言语上面就是会更往心里去，
就是你在关系上面有可能你在气头上爆发的话就会讲出一些就是会让对方可能会很受伤这样吧，所以就是也会造成你后悔啊，所以就是如果你发现自己在气头上的话尽量不要讲话吧，这样吗？尽量不要一直讲
尽量不要讲话
因为讲话有点夸张
可能不知道，可能可以冷静一点。
对啊，就是或是让自己先气头过了再讲话吧。
嗯，
我是想说如果直接跟他说不要说会让自己悔恨的话，可是你当下可能会有点难发现自己之后不会悔所以
好像是哦对，我觉得可能要冷静一下，
所以 我自己是觉得说可能在气头上的时候不要急着一直讲出你的所有的想法吧，可能要先让自己冷静一点，就是不要冲动的讲出所有话，这样才不会事后很容易后悔。这样
你可以听一听对方是怎么说，就是对，因为就是对于第八型跟第八型人相比，其他型人就是相对反应没有像他那么快，不是就是讲话就是直接的反应没有像他那么快，所以可能可以让他就是可以听一听别人，你给就是你觉得人家怎么都不跟你吵架或者人家怎么都不跟你沟通的时候，其实你可能等一等别人其实要有话要说，
可以其实可以等一下，慢一点，稍微慢一下，等一下对方就是他可能有他想讲的话，因为这第八型的人好像比较快，这什么反应比较就是比较快嘛，比较冲动，比较冲啊，这样吗？比较就是他们都会马上就是直接啪啪啪，但他们的那个情绪或是他们的想法就直接啪啪啪就全部都弄出来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哎，为什么其他人都没有反应？但其他人可能需要一点点，所以如果你的就是你。就是常常讲说你想说你讲了一堆话然后对方好像都没有反应的话，其实你就是可能要沉住气忍一下，就是别人可能会想要讲一些什么话，然后你也可以帮助自己不要讲在冲动下讲出一些不该讲的话的。
好，最后给第九型的人的建议就是这我们刚刚好像不小心有提到，就是可以学习表达意见，也让对方学习尊重你。
嗯、
哦，我觉得学习表达一件很蛮好的，可是让对方学习尊重你，这要怎么让啊？
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bundle，这两件事情是绑在一起的，就是你要先学习表达自己的意见，别人才会懂得怎么样尊重你。因为第九型的人就比较不会讲出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对方都没有 get 到，或是没有主动尊重我之类的？但是其实是因为你习惯性的没有。去表达自己的意见，你都比较习惯性去配合别人，所以你的另一半之类的就是会比较没有办法，可能就是会以为说你就是这样子，你就是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他或许没有意识到他你在配合他这样，所以你要学习的表达出你自己的意见，这样子别人才会知道怎么样才是尊重你。
就可能你哪一天比较有能量了，你就是试着表达看看，其实可能人家根本就也觉得好啊，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你会在意这件事情，那我也没关系啊，然后就他就会尊重你的意见。
哎，对对对对对，
就我觉得感这种关系都是对等。哎，艾丽莎莎刚刚说了，这关系都是对等的嘛，所以就是说，就是如果你表达了，然后发现人家就是好很多次都不尊重你，那这种人是不是
不用了？
考虑一下，不用了。对啊，
对啊，就是如果他是真心要对你好的话，你就你应该要相信他，就是你是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的，
嗯，
他是会尊重你的意见的，他应该也非常希望知道你的意见，
不然不知道从何就是尊重起，不是不知道从何就是知道，就是知道要怎么跟你相处，
所以学习表达意见吧，九号们。好，那我们就都讲完了，一到九型要如何过的幸福美满的生活，就是要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啦。然后刚刚也说了，就是一到九号的人，就是如果是情人的话是什么样子的。
嗯，
如果大家听完之后有觉得哦，实在是太受用了，如果我的情人就是这样子，或者我就是这样子的，就是留言跟我们说吧。
或者是如果你想要来开放那个开放算命吗？不是，告诉我们说你想要知道那个人到底是哪一型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不保证，不保证可以是正确。
这还蛮好笑的，我们开放给大家算命是不是？开放，诶，大家什么时候可以来那个语音留言一下？现在 First Story 上面有语音留言，那你如果来语音留言，说明一下你的
对象，
对你的对象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就是可以帮你分析一下。
嗯
啊，还是我们来开放那个，我们来开放信箱啦，让大家寄 email 过来，我们来。
我觉得可以啊，不然就这种就是需要多一点那个例子，就是比较好，就是现身说法。开放大家写信给我们，
对， 啊对， 啊 对， 啊、对，开放大家写信给我们，让我们帮大家分析一下要怎么样相处，或是你的对象是什么样子的人
啊。好啊，所以最后就是祝大家情人节快乐，七夕快乐，
但希望大家全部人都可以幸福快乐啊，祝大家七夕快乐。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订阅分享，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哦，
也欢迎你追踪我们的 IG、 Facebook 和 YouTube， 有任何问题或建议都可以留言跟我们说。
谢谢你收听本集九型人格乱讲，跟着我们一起自我成长，理解他人，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